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广结善缘千万家谈天说地篇》，我是节目的主持人乐乐，好开心可以透过这个节目同大家相遇。我们今天会同大家讲一套日本的小说《解忧杂货店》。相信大家在人生之中都有过迷茫或者不安的时候，而作为大学三年级的我呢，亦都有不少的烦恼，例如第日要找什么工作，去哪里实习，然后应不应该继续读上去呢。在这段期间，人生就突然之间由同一大堆朋友一起玩而变咗做一个好需要独立思考嘅时期。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呢一种感觉呢？就好似前几日我喺宿舍楼下买宵夜，睇到一班大一嘅师弟师妹喺度讨论緊要去边度玩，讨论緊一啲社团嘅活动，个个都笑得好开心。而我返到宿舍，睇到台上面嘅电脑开住几个招聘网站，履历表个 CV 都改咗五六个版本，隔离房嘅同学仲喺度为紧实习嘅面试发愁。有时我坐喺图书馆嘅角落，望住窗外面发愁。大三呢一年，身边嘅空气好似突然变得好稀薄。上个礼拜我哋嘅系举办咗实习说明会，礼堂坐满晒人，嗰种扑面而嚟嘅竞争感真係令人觉得好压迫。而我嘅室友，佢以前係一个动不动就话要环游世界嘅浪漫主义者，但就喺前几晚，我半夜嘅时候仲见到佢灯上面嘅台灯仲开住，台上面黐满晒密密麻麻各个公司嘅资料、实习嘅内容、履历表，印到厚厚一沓。佢一边修改一边捽眼咁样咧同我讲：我以前觉得自己无限可能，但我依家只求毕业可以顺利上岸。我突然后知后觉，原来我哋真係要踏入社会啦。我哋唔再有大一嘅嗰种理直气壮嘅迷茫，係时候要面对现实啦。而呢种迷茫又带住少少不安嘅感觉，正正就係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呢套电影，改编自东野圭吾同名小说嘅《解忧杂货店》。呢本书就好似一双温柔嘅手，轻轻咁样拍住我绷紧嘅肩膀。提起东野圭吾，大家第一时间谂起嚟嘅可能系《白夜行》、《嫌疑犯 X 的献身》，全部都系好人性、好悬疑嘅推理故事。但《解忧杂货店》就完全唔同啦，佢被称为东野圭吾最温暖嘅奇迹。故事的背景好神奇，三个在孤儿院长大的年轻人闯入了一间废弃的浪子杂货店，半夜铁卷门的投信箱突然抌了入来一封信。原来这间杂货店是在30年前老店主浪子爷爷会帮人解答各种人生的烦恼，而这间屋奇妙地连接了30年前后的时空。杂货店收来的第一个资讯是一个化名为月亮兔的奥运剑击女运动员，她正正面临着人生最大的抉择，她的男朋友罹患了癌症，生命所剩无几，她到底应该放弃去陪她男朋友度过最后的时光，还是咬紧牙关继续苦练去参加奥运呢？这封信其实点出了我们大学生最常见的道德与选择的难题。当你的个人理想和你最在乎的人发生冲突的时候，你应该怎样选择呢？浪子爷爷和三个年轻人最后给他的建议是，请你全心全意去 平奥运，因为你男朋友最想看到的是你在赛场上发光的样子。这一段剧情告诉我们，有时候勇敢追求自己的目标才是对在乎你的人最好的交代。而另一个更加吉着我们大三学生的力，就一定是余电音乐人松冈黑郎的故事。松冈是一个梦想成为音乐人的后生仔，但现实很残酷，他在东京闯荡了很多年，发表不出名的音乐，连饭都吃不饱。他在北泽的小酒吧里面表演，而那里呢就是得两三个观众。偏偏在这个时候他爸爸病重，家里面的鱼店没人接手。但当他回到老家，看看爸爸满手鱼腥味，连个背脊都弯了的时候，他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他寄信给浪子杂货店问，他问了一个很残酷的问题，我是不是一个不孝子？这一句话，我相信每一个大三大四的学生都会心有戚戚焉。我们现在正正就是站在人生的交叉路口，到底要跟随父母期待去找一份稳稳定定的工，找一个铁饭碗，定是去赌一把追寻自己真正喜欢但未必有结果的梦想呢？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他超级喜欢做独立音乐，大一大二的时候日日就在个琴房那里，但去到大三，他家人开始每日打电话催促他考公务员，跟他说，你做音乐可以赚到多少钱，可以养活到自己吗？而上个月他就将他的吉他封箱放在个柜里面了。他跟我说，现实真的很沉重，我好像顶不住了。电影里面的松冈黑郎亦是这样，但是浪子爷爷和三个帮忙回信的年轻人给了他一个答复，三个来自未来的年轻人知道松冈未来的命运。他在信里面写话，请你坚持到最后一刻，你的音乐绝对不会白费，会有人因为你的歌词而得到救赎。松冈听到这封信的鼓励，最终选择坚持音乐。虽然他一生都没有成为大红大紫的音乐巨星，但有一次在孤儿院表演的时候发生火灾，他为了救一个男仔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而他写的那一首歌《重生》Reborn 最后得以流传，就是因为那一位被救的小男孩，他的妹妹后来成为了流行巨星歌手，而他的妹妹亦都将这一件事和这一首歌继续广传开去，令到全日本都认识这一首歌。松冈虽然短暂地离开了世界，但是他的音乐和善良拯救了另一个生命，他的努力并没有白费，他的梦想只是以另一种方式永远留在这个世界上面。接着下来，我即将会为大家送上这一首来自山下达郎的 Reborn。 哋第一节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一节继续。欢迎大家翻到嚟我哋广结善缘千万家谈天说地篇嘅节目。我哋啱啱喺节目倾紧嘅系东野圭吾最温暖嘅奇迹作品《电影解忧杂货店》。啱啱我哋讲咗两个故事，接住落嚟我哋就讲下第三个故事，系讲述极具勇气嘅川边女士，佢亦都叫做绿藤女士。川边女士系一位意外怀孕嘅单亲妈妈。唔知道应唔应该将小朋友生落嚟。当时社会嘅眼光非常之严苛，佢自己喺东京独自一人生活，非常慌张同自责。浪子爷爷俾佢嘅回复，唔系站喺道德嘅高地去批判佢，而系温柔咁样问佢：你可唔可以俾到呢一个细路幸福呢？如果你准备好付出爱，咁就勇敢将佢生落嚟。后嚟村边女士选择咗将个细路生落嚟，而佢生咗一个女女，开咗一间小店，一边打工一边将孩子抚养长大。佢哋嘅日子过得非常辛苦，冬天嘅时候屋企甚至唔舍得开暖气。但是在他的女的记忆之中，妈妈虽然成日都很忙碌，但是眼神永远都是温柔而坚定的。可惜命运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村边女士在个女细个的时候因为车祸而去世，当时有人甚至误会是她自杀，直到她的女长大之后读到浪子爷爷当年的回信和母亲留下的日记，才明白自己的妈妈当年是付出了几大的勇气去爱她。第四个故事是关于亲情和信任，披头四的乐迷藤川和夫。这个故事讲述一个小男孩，他家本力非常之有钱，他很喜欢披头四乐团，但后来因为他父亲的生意失败，负债累累，全家决定在深夜潜逃避债。这个小朋友非常之迷茫，写信去问浪子爷爷：我应不应该跟着我的父母一起逃跑呢？浪子爷爷告诉他，一家人最重要的是心在一起，只要你们互相相信互相信任，再大的难关都可以度过。但当时的小男孩因为对父母失望，在半路偷偷逃跑了，和父母彻底断绝了联系。几十年之后，长大成人的他才知道真相，当年他逃跑之后，父母为了不令他背负逃犯家属的罪名，竟然双双选择自杀，并伪造了他已死亡的假象，给他一个干净的身份重新去生存。当他知道了真相之后，他在落次杂货店前哭得泣不成声。这个故事非常之残酷，他告诉我们听，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父母不理解我们，以为亲情是一种负担，但我们往往忽略了的是父母在背后为我们挡了不少我们看不到的风雨。第五个故事是一个有关金钱诱惑的迷途小猫晴美。晴美日头呢就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但因为人工太低，她为了筹钱去报答父母，她夜晚不得不去酒店做陪酒女。她寄信咨询，问自己应不应该辞职去做全职的陪酒女郎。 或者找一个有钱人，而当时在杂货店里面帮手回信的，正正就是来自三十几年后的后生仔。他们知道日本接住下来会经历经济泡沫和地产爆发，于是他们就给未来的情侣寄了一份金融指南，教他怎样学好经济知识，投资不动产和房地产。而情侣在听了他们的建议之后，亦都放弃了这一种透过捷径和虚荣去赚钱的方法，他靠着自己的努力学习投资，最后成为了一间大企业的成功女总裁。你看，无论是川边女士定是披头士的歌迷迷途小猫，很多时候我们向身边的朋友或者长辈寻求意见，其实我们心里面一早就已经有答案。我们去问人不是想要一个指令，而是想要一个人给我们一个肯定，给我们多一份坚持做这件事的勇气。而整套电影最震撼亦都是最经典的一幕发生在故事最后。三个后生仔为了测试投信号，随手将一封完全没有写字的空白信寄了下去。面对一张没有字的白纸，店主浪子爷爷在生命的最后极度认真地写下了一段回信。你的地图是一张白纸，所以你想画什么地图都可以，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的手入面。你是自由的，你有无限的可能，我衷心祈祷你可以无悔地燃烧自己的人生。时间过得越来越快，地图上涂涂改改，充满了对未来的焦虑，失败的尝试，甚至不知道下一笔应该怎样画下去，会好怕画错了就再改不回了。但浪子爷爷告诉我们，白纸并不可怕，正正因为是白纸，你画成怎样都可以，就算画错了走了弯路，那一张都是属于你独一无二的风景。录紧这集节目的时候，其实我和各位听众一样，正正经历着各种的迷茫。而作为一个大学生，身边有些同学正在在这里准备为自己未来拼搏，努力读书，希望可以考上研究生。而有一些就疯狂去递履历表去找实习，有些准备出国去探索人生。大家好像都各有各忙，好像每个人都有自己清楚要走的路，得自己在原地打转。前几日我面试失败，一个人搭住夜深的巴士回到宿舍，看着窗外面倒退的街灯，我突然之间想起解忧杂货店。这套电影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它告诉我迷茫是正常的，代表你正在思考人生，焦虑亦都是正常的，代表你未来还有期待。浪子杂货店解答了很多各种各样的烦恼，最后发现真正救赎这些人的不是浪子爷爷的信，而是他们自己愿意去相信，有希望，愿意勇敢面对生活的那种心态。我们的节目谈天说地虽然不是浪子杂货店，但我和我的拍档都很希望透过这个节目可以成为大家生活里面的一个小小的投信号。只要你开启这个节目，就会有我们陪着你吹水，分享生活，一起面对焦虑。如果你有什么想倾诉的烦恼，或者想和我们倾向什么主题，欢迎在我们的节目留言区度留言。好啦，今日的影评分析就差不多去到尾声啦。多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主持人乐乐。 我哋下集再见，拜拜。